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格林多前书诠释，感恩祭宴中的分裂及不公。你们聚会时受益少，受害多。第十一章十七至二十二节。我要嘱咐你们，并不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为得益，而是为受害。首先，我听说你们聚会时，你们中间有分裂的事，我也有几分相信。因为在你们中间原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你们中显出来。你们聚集在一处，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饥饿，有的却醉饱。难道你们没有家可以吃喝吗？或是你们想轻视天主的教会，叫那些没有的人羞惭吗？我可给你们说什么？要我称赞你们吗？在这世上，我绝不称赞。保禄一开始就称赞格林多信徒，这也许是他修辞上的战略，为的是给团体做好心理准备。他就要斥责他们在感恩祭宴中的行为举止了。保禄接着说，他听说团体在聚会中有分裂。保禄在此这样说，好像他本来是不知道有此种分裂次的。因此，有些圣经诠释者认为，格林多前书至少是由两封书信组合而成的。然而，保禄仍带着几分挖苦讽刺地说，我也有几分相信。其实，保禄很清楚团体内分裂的程度，因为这分裂已经侵入感恩祭宴的聚会中了。保禄观察到这样的聚会所带来的灾害会比益处多。保禄接着说，在你们中间原免不了分党分派的事，好叫那些经得起考验的人在你们中显出来。这句话显示保禄在更进一步的讽刺他们，例如团体成员都只是关心个人的地位福利，只求自足，那么这个团体除了继续分裂之外，又能期待什么呢？为了帮助我们了解保禄的观点，应该先提醒大家，最早期的基督信仰团体所举行主的晚餐的小型聚会，不同于今天我们在熟悉的教堂里举行历时约一小时高度仪式化的感恩祭宴礼仪。当时格林多基督徒的小型聚会大多在团体主持人家中举行，面积大小只要能容纳整个团体就行，信徒聚在一起好像一体，共同进餐，进餐中间也共享主的晚餐的饼和杯，这是团体合一来源的象征。但保禄说，他们虽然是为达到合一的目的而聚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为吃主的晚餐，因为他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晚餐，甚至有的饥饿，有的却醉饱，令那些没得吃的人感到羞愧。有时候，保禄以他的修辞技巧描绘团体内经济能力的悬殊，这一点就是所要讨论的问题根源。然而，经济能力的差异只是整个环节中的一方面。当时，社会习俗注重宴席座位顺序， 食物好坏的次第等，即分量、饮料多少的分配，以每个人的等级地位而定。当考量到这个大的环节时，好像宝禄最关心的是社交圈中的地位问题。格林多信仰团体当时举行主的晚餐聚会时，就是用这样的地位来区分，造成了团体的分裂。在团员自我抬捧及自我高升的行为之下，破坏了团体的合一，否定了主的晚餐的整个目的。假如团体成员前来聚会的唯一目的是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进餐是为了满足自己，那么他们应该留在自己的家中吃喝。不管格林多信徒心中作何想，保禄清晰地表明，他实在无法称赞他们。建立感恩祭宴的传统。第十一章23-26节。这是我从主所领受的，我也传授给你们了。主耶稣在他被交付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应该这样行，为纪念我。晚餐后，又同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应该这样行，为纪念我。的确，直到主再来，你们每次吃着饼，喝着杯，你们就是宣告主的死亡。保禄为了要点醒格林多信徒，就再次给他们诉说建立主晚餐的传承。因此，保禄书信比第一部福音写马尔谷福音早写了15年。所以，此处读到的就是建立感恩祭宴的最早记录。保禄在此选用领受及传授两个词汇，都是犹太文化中惯用的，用来表示把重要传承传递下来。这传承是从主所领受的，意思是这与主一起共享杯和饼的来源是出自主自己。信仰团体聚集在一起，在此时此刻纪念主的最后晚餐，回顾过去，耶稣被出卖，并以饼酒来象征他自我牺牲大爱的历史事件，这宣告耶稣的圣死及将来他的再临。对保禄而言，信徒聚在一起，主要是纪念基督的死亡，是要让他的死亡在团体成员的生命中产生实质的意义。对保禄而言，重点不在于传承所用的字句本身，而是格林多信徒的生命是否能使团体获得救恩，而扎根在基督自我牺牲的大爱之内。他们自私的行为背叛了基督自我牺牲的大爱，破坏了由基督死亡所带来的实效。如此一来，他们就不是在吃主的晚餐，而是继续步入毁灭他们自己团体之途。格林多信友团体的传统及状况。第十一章27-32节。为此，无论谁，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或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体和主血的罪人。所以人应省察自己，然后才可以吃这饼喝这杯。因为那吃喝的人若不分辨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为此，在你们中有许多有病和软弱的人，死的也不少。但是若我们先省察自己，我们就不至于受罚了。我们即使受罚，只是受主的惩罚， 免得我们和这世界一同被定罪。保罗现在引用传承来说明信徒在主的晚餐中的混乱、滥用及分裂造成的后果。格前11章27至28节并非针对个人道德状况，也不是为强调主真实临在，而是在谈若不相称地吃主的饼会促成分裂，这就与举行感恩祭宴的原意背道而驰了。若不相称地参与感恩祭宴，就要对主的饼和主的血负责。他们触犯了信徒团体，信徒团体就是基督的身体。若有人吃喝而不分辨主的身体，这是自私的行为，漠视整个信徒团体的福利及合一。此主公然漠视不顾别人，就是吃喝自己的罪案。这些不相称的吃主的晚餐的人，就是把自己、把天主的审判降到自己身上。保禄写格前11章30这句话的用意如何，颇令人费解。似乎他将信徒团体内的疾病死亡与天主的惩戒已经降临。显然，保禄期望格林多信徒会因此警惕自己，不再继续行此种滥行，免得他们和这世界一同被定罪。实用的忠告，第11章33至34节。所以，我的弟兄们，你们聚集吃晚餐时，要彼此等待。谁若饿了，就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集自遭判决。其余的事，等我来了再安排。保禄的结论是个实用的忠告，他先说明基督信徒当适当的行为如何，并说在聚会时要想到合一的来源及记号。总而言之，每个人的行为都要为别人着想，这才是基督信徒的特征。显然，第一步是在时间上，要想到别人，等待别人。然而，除了等待之外，保禄心中所想的，可能也要他们开放心胸，要有无私的心胸和爱与追求合一的渴望。这也是举行感恩祭宴的意义及象征。最后，保禄说，其余的事等我来了再安排。这也意味着他对此处有关感恩祭宴的讨论特别重视。